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4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。一个农夫欠了债，既贪婪又丑陋的女债主看中了农夫英俊的儿子克里夫，就设计要克里夫来娶她。她说她会将一颗黑色和一颗白色的鹅卵石放到一个空钱袋中，然后儿子必须从钱袋中拿出一粒鹅卵石来。如果她挑选的是黑色鹅卵石，克里夫将成为她的丈夫，父亲的债务也将得到豁免。如果他挑选的是白色的鹅卵石，克里夫不必和他结婚，父亲的债务仍然可以免除。眼尖的克里夫发现，女债主拿了两粒黑色鹅卵石放进了口袋中。如果您是克里夫，您会怎么做？最复杂的问题，总有解决的办法。天路客萧燕要来告诉您。
请听寓言故事，挑选鹅卵石。很多年前，在印度一个小村落中，有位农夫不幸欠下了村中一名女放债人一大笔金钱。这位女债主既老又肥又丑，但是她爱上了农夫英俊的儿子克里夫。于是她提出了一个协议，她说如果能够让自己嫁给克里夫，他将放弃这笔债务。农夫和克里夫被这个建议吓坏了。狡猾的女债主说，我们就让上帝来决定这件事情吧。他说，我会把一粒黑色和一粒白色鹅卵石放到一个空袋子中，然后克里夫必须从袋子里拿出一粒鹅卵石。如果挑选的是黑色鹅卵石，那么克里夫必须成为我的丈夫，你父亲的债务将得到豁免。如果挑选的是白色鹅卵石，那么克里夫不必和我结婚，你父亲的债务仍然可以免除。但是如果你拒绝挑选鹅卵石，那么你的父亲将被关进监狱。当他们站在一条铺满鹅卵石的路上谈论着的时候，女债主趁父子俩不注意，弯下腰去挑选了两粒鹅卵石。在她挑选时，眼尖的克里夫发现她拿了两粒黑色鹅卵石放进袋子中。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克里夫，你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必须向克里夫提供建议，那么你会告诉他什么呢？也许你会说，克里夫应该拒绝挑选鹅卵石，或是克里夫应该揭穿袋子中都是黑色鹅卵石，揭露女债主的谎言，反击该女人的欺诈，或是说克里夫应该选择黑色鹅卵石牺牲自己，以拯救他父亲的债务和被监禁的命运。好吧，让我们看看克里夫是怎么做的。克里夫把手伸进袋子中，拿出了一粒鹅卵石，还没看，一个没拿稳就掉落到铺满鹅卵石的路上，立刻掉进所有的鹅卵石中不见了。克里夫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，连粒石子都没拿住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你看看袋子中剩下的鹅卵石，就可以知道我挑选的是哪种颜色的鹅卵石了。由于剩下的鹅卵石是黑色的， 而女债主又不敢承认自己的不诚实，那么必须假定克里夫选出的鹅卵石是白色的。就这样，克里夫变被动为主动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最复杂的问题也会有解决的办法，只要我们尝试去思考。在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创意。
有一个穷学生，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同样的一家店里吃一碗白饭，然后再带走一碗。好心的老板总是在他带走的那碗白饭下面悄悄地给他加一些菜，直到男孩毕业。往后的20年里，这家自助餐店也不曾出现过男孩的身影了。某天，老板接到了违章建筑的通知，小店再也开不下去了。这时有一位贵人出现了，天路客励志间要来给您讲这个故事。
一碗白饭。20年前某一天黄昏，有一名看似像大学生的男孩徘徊在台北街头的一家自助餐厅的面前。等到吃饭的客人大部分都走了，他才面带羞涩地走进了店里。请给我一碗白饭，谢谢。男孩低着头说。店里刚刚创业的年轻的老板夫妻，见他没有选菜，一阵纳闷，但是也没有多问，立刻就盛了满满一碗的白饭递给他。男孩付钱的同时，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：我可以在饭上淋点菜汤吗？老板娘笑着回答说：没关系，你只管用，不要钱。男孩吃饭吃到一半，想到淋菜汤不要钱，于是又多叫了一碗。一碗不够是吗？那我这次再给你多盛一点。老板很热心地回答。不是的，我要拿回去装在便当盒里，明天带到学校里当午餐。老板听了这句话，在心里就猜想，这个男孩可能是来自南部乡下，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，为了不肯放弃读书的机会，独自一个人北上求学，甚至可能是半工半读，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于是老板悄悄在餐盒的底部先放入了店里招牌的肉枣一大勺，还加了一粒卤蛋，最后才将白饭满满的覆盖上去。乍看上去啊，以为还就是白饭呢。老板娘看见了，知道老板想帮助那个男孩，但是却搞不懂为什么不将肉枣大大方方地夹在饭上面呢，却要藏在饭底。老板贴着老板娘的耳朵说，男孩若是一眼就看到白饭加料，说不定啊会认为我们是在施舍他，这不等于直接伤害了他的自尊吗？这样他下次一定不好意思再来了。如果转到别家一直只是吃白饭，怎么有体力读书啊？你真是好人，帮了人家还替人家保留面子。哎，我不好，你会愿意嫁给我吗？年轻的老板夫妻浸淫在助人的快乐里。谢谢，我吃饱了，再见。男孩起身要离开，当男孩拿起沉甸甸的餐盒的时候，不禁回头望了老板夫妻一眼。要加油哦，明天见。老板向男孩挥手致意，话语中透露着请男孩明天再来店里用餐。男孩眼中泛起了泪光，却没有让老板夫妻看见。从此 男孩除了连续的假日以外，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，同样在店里吃一碗白饭，再外带一碗走。当然，带走的那一碗白饭底下，每天都藏着不一样的秘密。直到男孩毕业，往后的20年里，这家自助餐厅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男孩的身影了。某一天，将近50岁的自助餐厅老板夫妻接到了市政府强制拆除违章建筑店面的通告。眼看中年失业，平日的储蓄又都给了在国外攻读学位的儿子，想到生活无依，经济陷入困境，不禁在店里头抱头痛哭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身穿名牌西服，像是大公司经理级的人物突然到访。你们好，我是某大企业的副总经理。我们总经理告诉我前来，希望能够请你们在我们即将要启用的办公大楼里开自助餐厅，一切的设备与食材均由本公司出资准备，你们仅仅需要带领厨师负责菜肴的烹煮，至于盈利的部分嘛，你们和公司各占一半。你们公司的总经理是谁啊？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？我们不记得有认识这么高贵的人物啊。老板夫妻一脸的疑惑。你们夫妻是我们总经理的大恩人和好朋友，总经理尤其喜欢吃你们店里的卤蛋和肉枣，我也就知道那么多了，其他的等你们见了面再谈吧。终于，那个每次用餐只叫一碗白饭的男孩再次现身了。经过20年艰辛的创业，男孩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，而眼前这一切全都得感谢自助餐老板夫妻的鼓励和暗助，否则他当初根本无法顺利地完成学业。说过往事以后，老板夫妻打算告辞，总经理起身对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并且恭敬地说，加油哦，公司以后还需要靠你们帮忙，明天见。这就是喜欢施，感恩受，人间处处有温情。
今年4月中，天禄客们要去参加一个非常有名的湾区华人春令营，在那里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精彩的人生演讲，您想参加吗？
这里是一片风景秀美的红木森林，它位于 Santa Cruz 的 Mount Hermon， 每一年的5月间正是鸟啼莺唱繁花似锦的季节，一些来自旧金山湾区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家庭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盛会，这就是湾区华人春令营会。这是一个为期3天而收费很低的家庭度假营会，非基督徒还有特别的免费住宿，你可以陪伴着父母，带领着孩童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住在别致的小木屋里，感受大森林的宁静。参加营会的人们都吃住在一起，燃烧的篝火映照着快乐的时光。湾区华人春令会的主题讲员不仅学识渊博，口才过人，而且有仁爱的品格和生命的见证。通过营会中讲员的信息，同工的爱心服侍，许多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恩典。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虽然只有短短的3天时间，却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回忆，临别的依依不舍成了春令营会最为感人的一幕。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请给自己一个家庭度假的机会，请给大家一个彼此相识的机会，请给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。湾区华人春令营会正在等待着您。 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.org。
这里有两个问题，一个男人还会继续爱一个毁了容貌的美女吗？一个女人还会继续爱一个曾经是商界精英，可现在却已经破了产的男人吗？天路客李英要来给您讲这两个选择题背后的一个更深的道理。
两道选择题，看完之后，全班真的只剩下沉默。人生的考量及选择。记得大学一堂选修课上，教授面带微笑走进教室，对我们说：我受一家机构委托，来做一项问卷调查，请同学们帮个忙。一听这话，教室里轻微的一阵议论开了。大学课堂本来枯燥，这下好玩多了。问卷表发下来，一看，只有两道题。第一题，一个男人很爱一个女人，他细细的瓜子脸，弯弯的峨眉，面色白皙，美丽动人。可是有一天，他不幸遇上了车祸，痊愈后，脸上留下几道大大的丑陋疤痕。你觉得，这个男人会一如既往地爱这个女人吗？ A， 他一定会。 B， 他一定不会。 C， 他可能会。第二题，一个女人很爱一个男人，他是商界的精英，儒雅沉稳，敢打敢拼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破产了。你觉得这个女人还会像以前一样爱这个男人吗？ A， 她一定会。 B， 她一定不会。 C， 她可能会。一会儿我们就做好了，问卷收上来，教授一统计，发现第一题有 10% 的同学选 A， 10% 的同学选 B， 80% 的同学选 C。 第二题呢，30% 的同学选 A， 30% 的同学选 B， 40% 的同学选 C。 教授笑了，看来美女毁容比男人破产更让人不能容忍呢。教授接着说，做这两道题时，潜意识里你们是不是把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当成了恋人关系？是啊，我们答得很整齐。可是题目本身并没有说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是恋人关系啊。教授似有深意地看着大家说道，现在我们来假设一下，如果第一题中的这个男人是这个女人的父亲，第二题中的这个女人是这个男人的母亲，让你把这两道题重新做一遍，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？问卷再次发到我们手里，教室里忽然变得非常宁静，一张张年轻的面庞变得凝重而深沉。几分钟后，问卷收了上来，教授再一统计，两道题我们都100%的 选了 A。 教授的语调深沉而动情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，亘古绵长，无私无求，不因季节更替，不因名利沉浮，这就是父母的爱呀。善待自己的父母，他们永远是最爱你们的。爱情不是唯一，也不是全部的爱。
卢梭是一位对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、哲学和教育思想深具影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，但他在年轻时曾经遭遇过一个很大的羞辱，他的未婚妻离弃他而投奔了另一个男人。30年后，卢梭功成名就，但当年的未婚妻却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。卢梭是如何对待他的？天路客张本要来给你讲这个故事。
请听故事，怨恨是一袋子死老鼠。在卢梭22岁那年的订婚宴上，他的未婚妻艾丽尔却牵着另一个男人的手对他说：对不起，我已经爱上别人了。听到艾丽尔这样说，卢梭惊得是呆若木鸡，在亲戚朋友们诧异的目光中真是无地自容。这是一个莫大的羞辱啊。经过良久的思索后，卢梭决定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家乡，开始了流浪生涯。他从瑞士到德国，再到法国，他发誓将来一定要风风光光地重返故地，找回自己曾经丢失的尊严。30年后，卢梭回来了，虽然两鬓斑白，但他已经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。一位老朋友见到他，问他说：嘿，你还记得艾丽尔吗？卢梭面带微笑，一脸轻松地回答说：艾丽尔？当然记得，她差一点就做了我的新娘。老朋友又说：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来，她可是一直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，完全是靠亲戚的救济艰难度日，上帝惩罚了他对你的背叛。听到这儿，卢梭说：我很难过，上帝不应该惩罚他。我这里还有一些钱，烦请你转交给他，但是不要告诉他是我给的，以免他认为我是在羞辱他而拒绝接受。朋友听到卢梭这样讲，非常不理解地问道：你难道真的对他没有丝毫怨恨吗？当年他可是让你丢尽了脸呐。卢梭说：如果我提着一口袋死老鼠去见你，那一路上闻着臭味的不是你，而是我。要知道，怨恨就如同是一袋子死老鼠，最好把它丢得远远的。如果我怨恨艾丽尔，那这些年我岂不是一直生活在怨恨之中，得不到丝毫快乐吗？说完，卢梭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递给朋友说：希望这些钱能够帮助艾丽尔摆脱困境，生活得好一点。是啊，怨恨就如同一袋子死老鼠，面对怨恨，如果我们能够坦然相视，宽容一笑，那么就一定会找到快乐的源泉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。 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0.3 与您相会。再见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每周二上午10点 ，FM92.3 收听天路客节目，或上网天路客 .org。